主后2015年5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当人面对生命的主。
山横浪在风雨中，我仍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仍相信，我相信，你山横浪风雨中，我仍相信，我相信，不管一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仍相信，我相信，无人能使我与你爱隔绝。主，我高举双手敬拜，信靠你，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信靠你，我主耶稣，是我相信。山轰隆，在风雨中，我仍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所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仍相信，我相信，无人能使我与 是我神，我的一切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紧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紧靠你，我主耶稣，你是我神，我的拯救者，我的世界在你手中，你是我神，我的医治者，我心靠你，我主耶稣，主我深信。
Yeah.
到永远，我要爱你主，
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
用你是我的盾牌，
我的盾牌，我爱你，
用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
祝福我们的生命，你要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相信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来走我们前面的路，也让我们有信心来荣耀主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成为强壮、有力量、有见证的人。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声音稍微再大声一点点，好像太小声了哈，可以再大声一点点哈。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来这边聚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我们可不可以稍微集中一下了哈？后面特别是后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往前面坐一下哈，不要距离太遥远，觉得好像零零落落哈，稀稀疏疏的哈。我们是一家人，好不好？跟隔壁的讲一下，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我们应该能够聚在一起哈，彼此互相。有一些连结齁，有一些关系齁。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齁。使徒行传第三章从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起来念，来。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很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托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阿们。我们看到彼得这边来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要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回转就是悔改，在旧约在谈到悔改就是回转，回转跟悔改是同样的意思，表示我们的生命需要转方向，我们原来走我们喜欢走的方向，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爱我们走的路，我们喜欢做我们喜欢的事情。人常常喜欢做什么事情？常常喜欢做体贴肉体的事情，放纵情欲的事情。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常常放荡无羁啊，生命常常没有方向，这就是人。有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是放弃我们人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很容易就没有定向，我们觉得劳累，我们觉得无力，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觉得人生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这常常是人在生活当中常常在面对的问题。但是上帝他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很美的旨意，都有很好的一个命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也常常在push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往他所喜欢的路在走。所以我们常常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喜欢偏行己路，世人都偏行己路，世人是一个邪恶，世人常常是软弱， 偏行己路，那上帝就常常什么借着先知，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转回，能够回转，能够转一个方向，这就是悔改。生命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需要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我们生命常常我们会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影响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我们常常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想法，我们常常很在乎媒体所说的一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对上帝失去了信心。我们常常受外在的影响，失去我们应该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在上帝面前。上帝创造了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绝对不是偶然，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带着上帝的荣耀，都带着上帝的气息，都带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活着。那既然你活着，你应该带着上帝的使命，带着上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旨意来走你人生的道路。我们教会将要选举，我们明天就要长老选举。在这个选举当中，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长老都有一个他们都有一个，就是说两任之后，两届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出他们应该要休息。休息的目的不是说他们很累，休息的目的是要让年轻人有机会能够来承接教会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是我们太平记教会很棒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帮助我们教会不会过度的老化，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办活动，常常都是用那种过去的方法不断在办这个活动。上帝兴起我们很多年轻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见，我们教会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方法。我也看过我们的年轻人写的很美的信他们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营会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好啊。这些都是一个上帝感动我们，从年轻人的生命当中，他们的体会当中，他们知道我们的营队应该有一些改变，我们的教会应该有一些改变。这就是我们教会很好的传统，让年轻人有机会出来，让年轻人参与在教会很重要的决策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活泼的教会，成为一个更有意向、更有目标的教会。实际上我上个礼拜参加整个台南大台南地区的一个联合的圣灵降临节跟15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我参与在那的过程当中，我很感动。我知道我们都有看到一部影片，他们圣教会他们拍的影片为了150周年这个联合礼拜，他们拍了一部影片。他们上礼拜完成之后，这个礼拜也把我整个礼拜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把它剪接起来成为一个很棒的影片今天下午圣教会的高牧师也传给我了，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他们在拍这个影片只有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因为他们教会的团队非常的强，他们的摄影，他们还有记者，在活动结束之后，记者还来，他们的教会还有记者你知道吗？他们教会还有播报台他们的报告不是这样，在那边我们在念他们的报告是常常是有什么用媒体用媒体在播报，所以他们教会是在栽培什么？栽培记者他们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什么？可以被训练成为记者，将来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进到电视公司，他们可以进到广播电台，那么从事各样的媒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教会很活泼，我们看见他们的教会不断在改变。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我们在办活动，我们长老教会，我们办150周年的活动，我们在媒体上面我们看不见了。但是你看，我们台南的这个150周年，我们在 LINE 我们有影片，我们在 Facebook 不可名店我们有影片，影片一看，那个整个声光效影，那个效果，让人家就看着就什么，就很感动一部影片比你用文字的还要能够感动人你知道吗？他们这样宣传之后，整个大台南这次下大雨上礼拜天下大雨还有6000人，将近6000多人在那边聚集，在那边非常的高兴，然后非常的什么感动，一边流眼泪，一边让雨水淋在身上。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出来？一部影片，短短的影片2分钟3分钟，让人家感受到这个震撼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宣教，我们也应该改变我们的方法， 我们不能够贴一张海报在那边就让人家看。现在有很多手机 LINE 可以资料，我们的影片就可以送出去了。我们教会在办什么样的活动，影片就出去了。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意向？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教会需要改变？我们有看到我们教会需要突破？在新的时代、新的方法的时候、新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教会用什么样的宣教很重要，要栽培人才。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轮休制度是一个很好的，是要鼓励年轻人参与。上帝给我们年轻人参与在太平郡教会，就是鼓励我们年轻人也参与在我们教会当中，让一个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个新的宣教的方法。感谢主，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预备心，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我们相信上帝必将来帮助我们教会能够不断的往前面走。好，所以上个礼拜我就跟在我们教会150周年的礼拜当中，我特别引用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这样一个圣经故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上礼拜的分享当中，我谈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不要停止前进，不要停止前进。其实这一点就是在鼓励我们年轻人，不要停止前进。我们教会要突破，我们教会要新的方法，上帝就是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让我们教会能够有一个更活泼、有更好的那个效应来影响我们的教会。所以不要停止，我们要继续往前面走，成为福音的传承的人。年轻人要接棒，年轻人要接棒。我们的福音绝对不是一种马拉松，跑了再累了继续再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轮休制度，就是要年轻人接棒啊，你知道吗？不是让老的继续再往前面跑，我们年轻人可以接棒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好的活力。好，然后要得到加倍的恩典，这是我上礼拜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老实讲，要承接以利亚的工作不简单哦。以利沙承接这样的工作，他就什么？他就跟那个以利亚说哦，求你将感动你的神给我双份哈，给我双份哈，将你感动你的神，感动你的灵来给我双倍的祝福。那这个双倍的祝福绝对不是以利沙贪心啊，你要给我双倍的祝福，不是啊。这里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他的勇气跟谦卑，双份所呈现的是一种继承，因为长子要继承父亲的产业，他有双份，双份表达是一个责任。另外一个，以利沙非常的谦卑，他知道要承接以利亚的工作不容易，他需要有加倍的灵，更大的圣灵与他同在，他才能够做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以利沙。所以以利沙他们要求的绝对不是一种贪心，乃是他要勇气的承担更多的工作，来让上帝的国更大的彰显。实际上我们也看见以利沙真的这样服侍，以利沙也真的是影响很多的人。以利沙所做的工作比以利亚还要多，他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还要多。他甚以利亚是让整个国家能够回转，国家本来是拜巴利的、拜偶像的，那以利亚就帮助以色列回转过来，就在加密山上那边让那个拜巴利的先知跟拜巴利的先知他们对抗，对不对？然后以利亚就把以色列人的心再次的转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以利沙呢？以利沙甚至让整个亚兰国转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拯救了一个谁？乃曼啊，对不对？拯救一个乃曼，让亚兰国知道说以色列国当中的那一位上帝是这么伟大。所以以利沙的工作比以利亚还要大。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需要双倍的祝福，他需要双倍的圣灵与他同在，他才能够承担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长子在改选的时候，我常常接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电话，或是他们写的信给牧师哈，他们常常表达都有两个部分哈，两个部分。第一个都是什么啊？我还不够格啦，我还不够格。那可能我们年轻人都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我配当执事吗？我配当长老吗？常常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啊，这有可能哈、哦、啊，因为我们的长老哈、哦，我们的长子服侍的太好了，哈、哦，服侍的太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年轻人都觉得怕怕的，要担任长子好像哦会错你知道吼、哦、会惊嘞，这干我干没扛底，我可以做这个服侍吗？我可以啊做这个职位吗？哦，这个担心了、啊、哈、哦、啊，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他对上帝的敬畏，我可以这样服侍上帝吗？我可以这样服侍上帝吗？记得我们在上礼拜啊、我们啊上礼拜我们邀请那个庄信德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做培灵，他有讲一个，他说当那个马丁路德第一次他成为神父，他第一次要去守那个圣餐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是发抖的，他说他无法举行那个圣餐，他说我怎么配得拨这个饼，我怎么配得端这个杯。马丁路德他非常的恐惧，他非常害怕，他一个人怎么可以来承接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你知道天主教哈是变质说了哈，天主教是当神父祝福之后，这个饼这跟这个杯哦就成为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所以他们没有吃完的那个饼哦不能够掉在地上，不能给蚂蚁吃的，你知道吗？不能够随便的、啊，他们必须要放在那个神龛，他们的礼拜堂都有一个神龛。吃不完的要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要进到他们礼拜堂，他们一定要先跪下来来做个祷告，之后才能够进到礼拜堂。他们在礼拜堂哦，因为里面有放耶稣的身体，所以进到礼拜堂来哦，绝对不能够喧哗，绝对不能够乱跑。所以你知道天主教的一个他们的那个礼拜堂的时候，他们感受到说，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那个什么开山路开元哎开山路那边一个天主教堂有没有？那外面用个牌子写什么？肃静，对不对？哈、哦，肃静嘛，哈、哦，哦，就告诉你，你要进入这个圣堂的时候，你要肃静。我常常觉得哈、哦，哎，他们有真的进到里面有一种感受了，有一种感受，因为他们就把它变质说，马丁路德要去拿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我想这样的战战兢兢是好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在服侍上帝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回来想，上帝呼召我们，他常常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刚强壮胆，你不用惧怕，上帝就是用你。我想这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两个面哦，我们要来思考。我们一面好像是敬畏上帝，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服侍我们够不够格，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却帮助我们，你要刚强壮胆，这两个部分我们要调整，我们要有信心，如果上帝呼召了我，如果上帝使用我，用尽虔的心来服侍他，我尽心尽力来服侍他，一切成就交给上帝。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什么，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未来的一个承接前接棒的一个人，他要牧养教会的一个人，他还很年轻、哦啊、保罗对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就提醒他这三件事情，你要刚强，你要仁爱，你要谨守，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要什么？一个刚强的心，一个仁爱的心，有一个谨守。谨守就是什么？就是敬畏上帝。我们需要谦卑在上帝面前，但是我们应该刚强，我们勇敢的为上帝来服侍他，来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保罗他自己本身也这样在看待他自己。保罗说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那边分享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的服事都不算什么，我们所依靠的什么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叫他们生长，因为只有上帝能够叫他们成长。我们需要的是尽心尽力来服事上帝，然后让上帝来成就 极美的工作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啊。借着这样的态度，我们看到从这样的啊，今天我们读的这类经文，我们再次来思考，彼得他自己在成为耶稣的仆人，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接续了耶稣这样的工作，在地上来做这样福音的工作。彼得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有三个部分。第一个，看不见自己，只看见耶稣。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上帝给我们能力，上帝给我们恩赐。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有一些人可以一并赶鬼，有一些人可以讲方言，有一些人有讲预言的恩赐，有一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一些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一些人有当牧师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他很美的恩赐。我们在这样的恩赐当中，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有一些人很会读书，有些人语文很好，有一些人他理解力很好，有一些人他的运动细胞很好，有一些人他的节奏感很好。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恩赐。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轻看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看到上帝的荣美，上帝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看到自己，只看到耶稣了。圣经说，我们看到这个人被医好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一节那边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彼得跟约翰要进那个美门圣殿的美门的时候，有一个瘸腿的人被放在美门口，他在那边要跟那个彼得要钱，求施舍。彼得就说：“我金跟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好了。当这个人好了之后，我们看到第十一章说，第十一节说什么？那人紧紧的拉着彼得和约翰。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来。好，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拉着哦，在这个原文哦啊 ,carotel, 这个字哦啊，这个字是用力拉住，用力抓住。他为什么要抓住彼得？因为是彼得医治了他。他紧紧的抓住彼得，是因为他感谢，他什么？他信赖，他对彼得仿佛他就是神。他出生就是一个瘸腿的，他出生就是一个没办法走路，必须要人家把他抬来美门口那边来施舍。没有人可以医治他，但是彼得却让他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拉住彼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仿佛把彼得当成是神。仿佛把彼得当成人，他要紧紧的拉住彼得，彼得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一种常常我们如果是彼得，能够叫一个人就这样好起来哈，可能我们走路都抬头挺胸，你知道吗？我们走路头都朝天空了，你知道？好，你要得到意思，那你拿进去来，我先给我提来，我来干。我们常常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有一些有特别恩赐的人，他们要收学生就是要缴学费的，他们就这样来赚那个，这些都不是他应该有的恩赐人，你知道？不是应该他不应该有的，是上帝给他的。什么时候上帝要把他收回去，他都不知道。今天我可以医治人的病，明天我不一定可以医治人的病，因为这是恩赐啊，你知道吗？上帝借着我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常常我们会忽略这个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之后，哇，许多人就围过来了。当这个人拉住彼得，然后众人都围过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方向，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了不起啊，我们很厉害啊，你知道吗？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让耶稣成名嘛，对不对？他就叫耶稣跑到哪里，到那个，说到那个礼拜堂，到那个圣殿的那个顶端的地方。为什么要到圣殿？叫耶稣从那个顶端那边把他跳下来。为什么要去圣殿？因为圣殿最多人。如果耶稣从那个圣殿的顶端跳下来，众人都可以看见。这就是在试探，我要让你成名了。我们这个世上有多少人要成名了？我们能够上记者访问一下，我们能够在电视上面出一个面， 我们就赶快赖给别人说，你看我上电视了。不论是好的跟坏的，那坏的可能不大会通知别人了，但如果是好的，常常我们就通知别人，我已经上电视了。我们人内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渴慕，渴慕成名，渴慕成名。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请耶稣说爬到圣殿的最顶端跳下来，众人都可以看见。耶稣说什么？不要试探你的神，不要试探你的神。所以彼得他怎么回答？彼得这样说：以色列同胞啊，何必为这件事惊奇呢？为什么只盯着我们呢？为什么看着我们呢？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或金钱使这个人走路的吗？彼得再次的跟他们说，这是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个瘸腿的有力量，不是我，是耶稣啊。就彼得，让我们看到彼得，其实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他们那时候真的是很有力量。有一次彼得被邀请去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分享的时候，哥尼流得到上帝的感动去邀请彼得，但是他也知道彼得要来他们家是很困难的，因为哥尼流是外邦人，一个犹太人要去外邦人家是不容许的。所以彼得要去，他也先看到上帝给他的意象，上帝就用那个布这样把那个食物放下来，那彼得说我都没有吃这些不洁净的，上帝就要说什么？我让他洁净的，你就不要当成是不洁净的。上帝就三次这样对彼得说，然后彼得就上帝就说你要去哥林流的家，哥林流就派仆人去邀请彼得，果然彼得就跟着他的仆人去到哥林流的家，一进去哥林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那有先功不？做先功啊，然后那给我拜，平身了。人都大欢喜起来，你不知道、有人给我拜啊，你不知道最前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叫持什么记的、这两个字、他们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宇宙大抉择的、一个亚克力做的东西、竟然可以卖到几十万、大家真的要买、能够家里面放一个宇宙大抉择、那个怎么看都像一个人了、大家就他就很高兴、因为我是大师了、人常常会迷失在那个当中，但是彼得当他看到哥尼流迎接他俯伏就是下拜，就拜彼得。这是人有时候会乱拜，其实台湾的很多宗教神明都是这样拜出来的啦，在不认识当中啊，觉得很不错，觉得很好，就把它当成神明了。所以你看现在把那个证严法师也把它当成神明了。彼得说什么？你起来，我也是人，我也是人。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的服事，你再有能力，你再有力量，你都不要让人看见是你，你要让人看见是耶稣啊。你要把人带到，不是带到你的面前来，你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来服侍上帝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保罗这样说：然而我今日能够成为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他是尽力，他尽力来服侍上帝，他不是一个凭空的，他只不过他尽他的本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就做这样的事情。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你要让人看见是上帝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我们服事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第二个，我们要靠耶稣的名。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说什么？在十六节说，这耶稣的名所发出的能力，使这瘸腿的有力量。你们所看见所知道发生在这人身上的事，都是由于信的他的名，因为他信耶稣才使他完全好起来，你们大家也都看见了。彼得不会把这个功劳归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说是因为他信了耶稣的名。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为耶稣的名，第二个因为他相信，他相信耶稣的名。耶稣的名非常的重要， 耶稣的名在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总共出现啊，包括第四章哈、哦、第十一节那边总共出现六种名字哈、哦。第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了哈、哦，在第六节的地方，拿撒勒奉拿撒勒人，为什么彼得要说奉拿撒勒人？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第二个，他是上帝的仆人，他谦卑自己，成为仆人的样子来到这世上，这是耶稣他的生命的一种特质。第三个，他是一个圣洁跟公义的人。第四个，他是一个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由他来的。他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先知，他是我们的重要的房角石，就是我们稳固我们家在建筑的时候那个地基最重要的那个房角石。耶稣所代表的这三种名称哈，所以耶稣的名字带出很大的力量，是耶稣的名字让这个瘸腿的人能够好起来，能够有力量。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名字怎么样去看待、啊哦、我在牧会当中，其实我很多这样的经历哈、哦，我特别在嘉义在牧会的时候啊，有机会啊，有几次的经验去遇到那个啊被鬼附身的人哈、哦、啊，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哈、哦，当我这样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哈、哦，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个人哈、哦、啊，有一个人他的妈妈哈、哦、啊八十几岁了，他的妈妈哈、哦、在年轻的时候他都有来教会，但是他结婚之后因为嫁给那个非基督徒啊，他们两个夫妇都是当老师啦齁，都当老师啊，他就什么跟着他的先生就开始拜了，就完全没有去教会。当他先生过世之后齁，他自己八十几岁，他身体开始很软弱了，那开始就想到说他应该回到教会来，他回到教会来啊，教会我们来到我的教会，那我就关心他，帮助他啊，他的妈妈就身体慢慢的好转哈、哦。但后来哈、哦、啊，我去他家探访的时候，他的孩子哈、哦、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啊，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去过教会，他妈妈也自从他知道哈、哦，他妈妈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去的时候要跟他握手，他也不跟我握手，他的孩子是不跟我握手的，而且那个脸色哈、哦、很不好看哦，常常是很对我好像是一种。很不能够接受齁、哦、好像我是诈骗集团在骗他妈妈来到教会，其实是他妈妈自己来我们教会的齁、哦、不是我去骗他齁、哦、我只不过去关心他，结果他的孩子就是一种给我很不，我要跟握手他不跟我握手。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说他对教会好像有不一样的态度了。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那师母就打电话给我说，哎，这个孩子齁、哦，这个年轻人大概三十几岁，他来教会要找我啊。我说：“哎呦，为什么要找我？难道他有没有带刀子来啊？对不对？哦，是在找我什么要对我什么不利哦？”师母说：“没有啦，哦，没有啦。”哦，我就赶快回到教会来。哦，回到教会来，我就看到他整个身体哦，他的衣服全部盖了那个印章，盖了地藏王爷庙哦，嘉义那个地藏王爷的庙那个印章，官印的，你知道吗？前面后面哦，盖的还蛮像十字架的，你知道吗？重的一横，然后横的一横哦，盖着这样。原来他什么？他整个晚上哦，他都会看到那些很不好的东西，然后攻击他。他整个人，他后来去住那精神病院哦，住了一个礼拜，出来之后还是没有好。最后他的妈妈说：“你应该来到教会。”他才让他的妈妈陪他来到教会。他来教会，然后所以师母才打电话，我就赶快回去。哦，回去知道他的状况之后，我就请几个长老来，我们就在那边为他祷告。我们开始在唱诗歌，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开始发作，然后整个人就他的整个那个就开始那个一个黄黄的东西就这样出来，就好像是一个力量这样喷出来。当这个黄黄的东西出来之后，有一些是掉到地上，有一些是喷，就直接这样好像散。直接冲开了，他整个人就因为这样，他本来是一个很挣扎的，结果他那个黄黄东西出来之后，他整个人就好像消气一样，整个人就这样放松了。他说他已经好了，我还不大敢相信哦，他真的好了吗？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到医院哦？看那找一下医生，看能不能怎么样去帮助你一下？我就陪他到医院。 啊，专门然后就医生就给他一些药，他就这样吃啊，诶，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耶稣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常常不知道耶稣的名字怎么好用，当人家祷告说，当人家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得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所祷告的都会看见上帝的奇妙恩典，上帝都这样祝福我。所以耶稣的名字很重要。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耶稣的名字，耶稣常常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在谈到你不能够妄称耶和华的名。当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你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对他的名字这么在乎？因为他的名字，你要用一个敬虔的态度，你要用一个神圣的态度，你要用一个敬畏的态度。当你用一个敬畏的态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应该去经历这些事情。我过去我不知道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曾经有一位叫张永龙，也是在嘉义那边，后来到我们教会的执事了，一大早来找我，大概5点多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找我。什么？我说他需要我为他祷告。我开始跟他聊，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发作了，舌头就一直这样跑出来，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发作了，那个整个眉毛翘起来，那个声音都改变。啊，那时候因为一大早6点多，我一个人在为他祷告，我真的从以前到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看过什么叫鬼附身的。啊，那一次我就开始被吓一跳，你知道吗？他还挑战我说：“你敢摸我吗？”那个声音完全的改变哦，“你敢摸我吗？”我说：“我这世人不拜啊，我那无摸伊，我嘛不能做牧师，对不？啊，我做牧师，佮唔敢摸伊，要做什么牧师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摸下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摸下去，他整个人就停住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躺下来，他就躺下来，乖得不得了。哈哈，我才知道说，那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了为什么上帝要保守他的名字。你们不可妄称他的名，你们要尊他的名为圣。耶稣的名字大有功效。第三个，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灵命被复兴了。我们要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被涂抹，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不但要悔，我们还要改。悔改有两个动作，我们必须要回转。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的悔改是什么？旧约的悔改是什么？就转身嘛。我原来是走我自己喜欢走的道路，那我悔改意思就是我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转向上帝，这叫悔改。所以悔改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有一个联系动作，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走错了路，然后我们身体必须要转过来，这才叫悔改。你不能只有悔没有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悔改归正，两个动作，你要悔改，然后要什么？要归正，走到正确的路，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那有好的关系之后，上帝就把我们的罪涂抹掉了。涂抹掉，知道上帝的涂抹，这个涂抹很重要，可以擦去我们一切的伤痕，擦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肮脏，上帝都帮我们涂抹掉。但是重点在于我们必须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就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归正之后，表示我们的生命转方向了，我们转移了生活的重点，我们转移了生活的方向，从错误的路转向正确的路。我们若是他信他的名，悔改归向上帝，他就擦消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你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你就得到那什么安舒的日子，有主在你的面前。我特别用新译本这样翻译，他说这样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 我们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我们归向上帝，走在正确的道路之后，你的灵力将重新得力，你的生命将重新得到力量。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就像彼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在基督里你们是新造的人，一切都过去成为新的。我们的生命如果归正，我们的生命如果悔改归正，我们的生命就将重新得到力量。这就是今天彼得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会走偏路，我们可能都会走到软弱的地方，但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是把我们紧紧的拉住。更大的力量是上帝要帮助我们，把我们扭转过来，把我们的生命扭转过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开始。这边这个安舒的日，安舒的日的日子，这个安舒的意思是什么？有休息，有疏解，恢复精神的意思。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他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连结在一起，当上帝成我们的最好的牧者的时候，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而且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苏醒的意思是什么？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到上帝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帮助跟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教会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仰望上帝，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有好的服事。所以我们特别要为我们教会明天的长老选举来祷告，也要为我们六月底执事的选举来祷告，求上帝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归正，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用谦卑的态度，就如同保罗在对提摩太所说的，你们应该刚强，你们应该仁爱，你们应该有一个谨守的心，让上帝的火更眺望在太平洋教会，让我们太平教会更能够荣耀上帝的名。用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彼此来鼓励。这首诗歌是就在这个时刻，上帝拣选我们，神你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地。各位，让我们请起立。
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让福音传到世界的地。神已拣选我们，
神已预备我们，
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世代领受这大使命，这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让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头。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地面的地，
我们说他是你，
我们说他是你，万民的羊归向你。这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照亮黑暗之地，带着宣告耶稣基督王国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做他子弟，万民的羊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再次宣告耶稣基督王国。
们，上帝不但拣选我们，他也预备我们，我们要带着主的爱，我们带着主的能力，我们要宣告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用生命来服侍我们上帝，让这个盼望临到这个时代。阿们，让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再把这首歌从头到尾唱起来。
神已拣选我们，我们怀着神的爱宣告盼望的时代，领受这大使命，这神的引领，跟随他脚步，让福音传到世界的尽头。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到之地，和平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光照亮黑暗世界，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王国。
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每次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自己的不配，但是上帝你是这样拣选我们。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每一个被拣选的人，他们一开始都是恐惧的。摩西说他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他不能够为上帝做怎样的事情。当耶利米领受呼召的时候，他说我还年轻，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当耶稣亚当以赛亚领受上帝的呼召，说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忐忑不安的心，我们也感受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卑微跟软弱。但是上帝，你老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你老早就在预备要复兴太平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老早就在预备每一个进到你的国度里面来的，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人，就是上帝你要用他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让我来影响世界，让我能够让教会能够不断的复兴，让教会的事工能够不断的扩展，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兴起我们的年轻人，兴起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他们看见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敬拜到这边了。